是，每一颗都在发现。我刚刚今天昨天不是看你的微信是吧？一颗心是吧？发的从头到尾哦
对吧？下面那个出处给你，你们来。
哦，没事。
在干
哦。然后我们就讲圣观禅的那个部分的话，在想就是，其实圣观禅的话，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就是有了知空正见。所以如果这么讲呢，从概念上面对空正见已经有所了解，或者是这样的话，就慢慢加稳固它，慢慢在自己的心里面慢慢的融进去。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不是在活在一个空正见的状态下，而是万法实有，一切显现都是真实的一种现象。然后另外，我们可以从一般的事物当中观察的时候，也可以观察出来说，哦，这棵是树的话，它树就是怎么讲呢？有树的特点，树的这种样子，然后有树的这种它自己的规律和变化。好像你这样说的话，就是水就是水，就像这种水的特性、水的运用，这样想的话，好像它是有性质的样。所以平时的时候，如果你真正的觉得我这些所见到的一切的万象，都是从它的外在景象，由它的这个标签由它这个外面的一种概念，由它的名字，由就像那些化学和生物什么植物学里面一样，把它分类到就是某一个科里面。动物也有这样子嘛，就是它是什么样灵长类科，还是鱼类里面有分很多种的这些动物一样，所以平时我们生活的时候跟空行见的智慧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相反的，好像可以说全活在概念里面，全活在分别里面。所以这样讲的话，如果没有就是刻意的，就是融入这些见解的话。你是轮回的这种锁链是很紧密的，密不透风一样的。其实，你要怎么讲？用这种我们说的智慧之剑，就是突破这种叫破云霄啊，然后打开这种的智慧之门。这个的话不容易，所以好像是有层层深入的这些修行。就比如说，先从文思的概念上面去体悟说人无我这个境界，然后有很多传统的一些方式去了解人无我，也可能有自己的个人的这些特别的一些感受的一种途径。因为传统的一种的方式来讲人无我的时候，可能是说哦，你看这个肉体，色身肉体上面我在哪里，这样找我，然后慢慢慢慢就是推到说找不到我。但是很多人对这个概念比较陌生，说你说手指里面有没有我？头里面，或者是很多人就说概念很模糊嘛，就说我就在我头里面，或者是它就是一个集合体，就是我的肉身全部加在一起就是我，然后你不需要把它分到这种什么细胞啊，这样去找我。但是这个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但是普通人也不会有那么严密的逻辑的想法，说啊，我就是肯定怎么讲呢？在主体上面能找到，然后在细微部分上面找不到的话，这种是怎么讲呢？相互矛盾的一个东西。但是，一般有一些说因缘福报具足的一些人呢，就是经由这种概念上面的，马上能够就是体悟到，而且能够深深的体悟无我的这样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有一些人来讲的话，根本就是之前的一些概念很难推翻。所以有一些人就是从科学的这些介绍的方式认识自己、认识生物的一个人、认识世界的一个人，他总是把他以前学过的东西可能当作是他已经既有的一种的知识，然后去用这一套知识去分析和判断，而没有就是能够反侧身转过来以后去分析他那一套这种的所学的这种概念和知识本身有没有问题。所以以前有一个学佛的人特别好玩，他就问我，说佛学到底是什么？你就怎么讲？用简单的几个句子跟我说一下。然后就是这种怎么讲？就佛教是什么这样子意思？所以， 他说哦，那我要把它放在我的认知区域的特定的一个位置，说分类、分门别类一样的。说它是如果是慈悲的话，哦，它那就是慈悲的，那就是说那就是很小小的一部分一样的，在他看来是人生很多概念当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就是慈悲心的一个概念，所以放在这里面。要不然就是说关于智慧的一种学问，关于智慧学研究心识和智慧的一种学问。那这样的话，他就说这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吗？还是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就是说，以前好像都是活佛还是什么？他有好像书里面《爱心中爆发的智慧》这些里面有。他说，先要用空性的一种了解呢，先要像推土机推铲所有以前的这些杂草和残垣断壁一样，把这些以前的很多东西概念推掉，然后慢慢再从佛学的这些比较系统的方式来建立一些观念，然后学一些逻辑学之类的。然后这能够就是帮助你不会局限在，或者是被这些以前的一些认识所这种束缚，所以这些讲的有的，然后就是空真见的概念本身是怎么讲呢？学问很深，所以佛法说深的时候，主要是指的是空真见的这些智慧，然后就是如果普通人。学习的时候不一定辛苦，道路是很，怎么讲呢？就千差万别。有一些是经由很复杂的这种的学习，这样的还是没有能够认证的空性的这些境界。从那概念上面是熟悉的，就像，有一些，所有的东西概念的东西也许不是那么复杂，但是真正就是提证的上面的这个远远复杂于就是概念的这些，比如说，以前。好像国内不是有提倡这种和谐社会嘛？这概念很熟悉嘛，很简单，就觉得好像哦，这大家都好好的，就相互心里面平衡，然后就是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融合融洽，然后社会就是有诚信机制、有法治，这样的话那不是和谐社会就实现了。但是当你真正遇到一些利益的瓜葛、纠纷。甚至有些人跟你不是一样的，然后就是要报仇也好，或者是有这种不正当的竞争，这样的话你是很难和谐的继续。所以有一类似的，就是说，修习的境界上的这些呢也是如此，就是当你能够突破的这些的话，需要很大的加持或者很大的福德功德，这圆满的话才能够说哦，你能够战胜自己的怀疑，能够有这种。怎么讲呢？吸气的一种的束缚，然后突破这种的束缚，可能。所以为什么在密乘的这些修行里面有这种特定的一些灌顶，下面有立下誓愿呢？就是叫誓言嘛。或者是在菩萨道上面的一些特定的这些学处上面，然后你能够怎么讲呢？说以至于生生世世的某一种的承诺一样，这样的一些。力量还是蛮大的，就像有一些人，一旦自己发出的这些承诺的话，哪怕是赌债一样的，是吧？即便你赌博的时候，大家有一个赌博界有一个规则是说，愿赌服输，哪怕是你就是玩了几个纸张，然后在那边输了，你全家荡产的话，你也不能说这个不算重来，这个我这个是随便注的，你赌出去以后就没有了。但是大部分都再大的这种。不舍得或者再大的悲痛的话，他也有这种的基本的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底线，说大家都认可这个规则一样的，所以先用一种的规则一样，这是为什么在佛学修行上面，先是用戒来，修行持戒，然后生定生慧的这种的道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是完全无拘无束，没有任何那种的话，你也就像树这些要剪一样。你在修行的质量上面这些上去的话，需要有一种的戒律的这种的支撑帮助下，然后一步一步完成。不然的话，如果是福德因缘很具足的以外，很难说几句偈颂就让你证悟啊、开悟啊，这个是相当难的。但是这个里面，上一次你们做的时候有这种吗？就是说心的这些特质是什么？你们两个上一次没有在这边，但是 就主要是找三世的这个心呢，三世，三世的这个心，说过去的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不可得，心没有去处，没有来处，现在也不可得。那这样讲的话，就是说过去是什么概念？过去的话，我记得过去的事情，那不是我过去的心的这种反射吗？就是有些，那没有过去的话，我怎么记得过去的事情？然后未来的一些事情，就是我随着今天的这个计划和打算，明天就自然来了。明天我约的时间跟别人明天就约好的时间，也别人就是正好见面了，发生了这种，这个为什么说未来不存在，过去不存在这样？但是这个我们先分析的时候说，你先就是过去未来的这个支撑点基点在哪里？这过去未来的这支撑点，就是从现在来，就是回望过去，来往前看未来。那如果说用现在是一个基点，你没有现在的话，不可能有过去。所以不用证明过去是不是虚妄，不是的，或者是如同梦幻的。然后未来的这种延续，你可以在相对的一种层面上来讲，比如说哦，我一直活在那一刹那间。那一怎么讲呢？微极其细微的那一刹那当中，没有，从来没有超离过这一刹那，就是这个那一刹那细微到无法就是计数的一种程度。不然的话，我们说就是当下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以前好多禅师、禅宗啊这些修行的时候都有这样，就说你不要就是胡思乱想了，你就活在当下吧，你就不要就有烦恼了，你就安详，要享受当下。就安住在当下，这样好像当下是一个避难所，可以让你就是怎么讲呢？不注意，把你的注意力只能就是投射的一些，或者说期望和这些恐惧都可以放下，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从中观的这些修行来讲，你仔仔细细去分享这个当下的时候，其实它完全不存在一个当下。所以你怎么能安住在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或者当下的这种概念上？所以原因是什么？像我们说当下的概念的时候说，哦，时间是那一个小时我可以感受得到，一分钟我可以感受得到，一秒钟可以感受得到，那就是说时间所有都有开始结束的时候，它有这种分割的这种的或者是可以更微小的这个特质。所以如果说一秒钟分成，好像现在以前听 Michael 说可以有一秒钟分成十亿还是三分之一这样子，所以这样的一些时音还是什么一种的技术好像有的。所以如果说更如果就是可以积少成多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它意思是还是有就是最不可分割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是找不到的，就是全部应该是可以分割的，就是才能够有积少成多嘛。如果完全没有分割的话，即使是它零加多少零等于都等于零一样，它不可能积少成多变成越来越大。所以但是像一些科学家里面佛学里面也有的，就是说它的是心念的这个怎么讲呢，速度什么这或者是产生的这个细微意识的存在。所以你找不到心识，找不到我，或者是找不到这些，都从方向上面，从是这些就是意识是跟随时间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生老病死都在一生当中完成的，或者说宇宙万物都有这种怎么讲呢，沉住怀恐的时候都需要时间，不是在一秒当中里面生灭全部实现了这样。但是你也可以说他一直住在这一秒的话，他也没有离开这细微的一部分。所以比如说当下就是心找这个心，就像前几天我们看了一个那个灵魂什么生死濒临死亡的一些人的启示，看了这么一个，那个人呢就是说他没有死亡，就是被别人正在抢救，然后别人抢救的时候看了脑也已经停了，心也停了，好像这样子血也不流动了，但是其实他说那时候他并没有离开那个就是他死的那个环境，但是他离开了他的肉身。说这种的就是说他有很多很多这类的例子吧，好像就是说这些人呢能够 看到自己正在被抢救啊，或者是看到有一些具体很细微的一些事情，包括地板上的一些东西啊，是一般死人是这样抬过来的，哦，不是急救的人是看不到的吗？还是还有听到别人说话的声音这类的，就是好像是心也可以游离于这种身体之外。那就是说一般人认为我的心就是说的是我摸胸膛或者是摸头脑，这种是心的居所一样环境上面。然后这个也是很有意思，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个人经历，就是你躺下来以后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我已经起来了，但是身体还在那边，就是好像怎么讲呢，然后我就在想，哎呀这个不太好，我还是要回去，然后躺好了再起来一下又好像拔出来了，我很像那个，我觉得那种拍的挺好的，不是有一些孙悟空什么停住以后神识不见了吗，那个走了一层好像还留了一层定住了一样的，那个可能怎么讲呢，是真正的就是跟刚才那种临死的一些经验吗，可能有一些类同啊，或者是好像有一些人也说他们走在一些特别的地方啊这一类的。反正我也没有濒临死亡，但是遇见过这类的，所以个人的这些经验也不代表什么，也许是幻觉啊，这些梦如同梦境一样，就是但是这些比较鲜少，不感觉不是不像是那种梦境这样子。所以好像说你说心识是一种外在和内在的，或者是既不是外在也不是内在，它是中间的一个状态，可以时空随时穿梭，这样有很多神通的，就是像济公活佛这样，就是穿墙这些一样的啊，那就是说他来去自如，甚至舍不舍这个色身肉体以后往生这个净土，像那个羌弥仁波切这些，不是带着这些家畜啊，以及是牧羊犬和这些侍者，全部都父母全部都一起带着往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莲花生大师不食肉身以后，就是去妙佛州啊，类似的你可以看到，就是好像这类。但是现在我们修这个圣观禅的时候呢，就是对现实的这种为名为知，但是没有任何怎么讲呢？特质，你可以说它就是这个。以前有些人说这个我是故我在，然后就是认为自己的存在就可以从这面证明。这个在有点像是在梦幻当中你自己梦到你自己是年轻的人，或者是你碰到很多这些人的时候，你也觉得你自己已经是小时候的你，还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也不是一样。这些幻觉也是有类同的一种的比较可以推出来，就是名言当中的我们，世俗当中的我们是怎么讲，眼耳鼻舌身意，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外道里面有造物主的我，或者是凡我这种等心的一种我，这类的一种概念的话，那就是说佛教里面也并没有说名言中没有你，但是说圣意当中的这种的话，究竟如果用细微的这种的观察和分析的时候呢，这些都很容易塌陷，很容易就是被推翻的。所以在修这种圣观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至少就是两个层面的，就是证悟，就是说有一定的证悟，因为证悟的层次太多，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圣就是圆满的这种大空性的这些智慧升起来，这些我们没有谈，这些我也没有这样的智慧。但是大家就是说概念上面的，先从概念上面来讲，说凡夫的我这种我们说一切的心或者是心识以及色法，以及不是非心非色的这些法，或者是说无为法，就是法分这么几种嘛。那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色法和心法这两种。然后色法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先要比较彻底的证悟无我的话，也要从色法上讲的。但是从就是意识本身比较怎么讲呢，诡异，或者是它就是不是用一般的外界的我们眼耳鼻舌身习惯性的观察的方式能够观察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需要禅定来强化它，甚至用机智禅来首先把它，就是就像我们切一个东西的话，把它要放在案板上面才能够更好的精准的切一样， 用寂止禅的方式来让心更加稳定，更加让你就是熟悉它，然后深入的去观察圣观的力量。但是就是说法无我这个的话，可能有一些人反而就是人法俱我的这种的层面有点困难，但是仅仅单单的是物质本身的虚幻性，从概念上面的话讲的话，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越容易让人就是认同。以前都不易认同的反而是这个部分，人物我是比较容易认同的，因为就是说通过很多的个人的这些经验，或者是从眼耳鼻舌身意这些的一些疾病啊之类的，或者是食物啊这些药理可以改变呢、啊、以至于有一些特定的一些神通或者这样心清净的时候容易出现。所以说哦，原来就是并不是一个色身肉体眼耳鼻舌身意不是我这个概念，是容易稍就是比起法无我是容易了解的。所以为什么说在最基础的这种层面里面来讲，就是人物我的这个概念，就是从就是声闻缘觉这种的了解。声闻缘觉就是说度认同，或者是说有这个见解，就是人无我的这个见解。法无我的见解呢，就是因为现象的这种好像是我们是不过只不过是现象界的一个产物一样的，就像有先有树然后有树花树果一样的，就是外气有了以后才有内侵众生，外气世间环境这个宇宙山河大地有了以后才有这个树木啊花草啊像动物啊之类的。所以有一些有这种的观念，就是说哦，外气是真实不虚的，这个这么讲不可能以任何人的就是微妙微小的这些思维去说他们是不存在，或者是他们的这种存在是以我们心而存在的，这种的就是不可能成立的，有这种的心，所以就是不容易的。但是后来就是像现在的这些科学家越来越发达以后，觉得的确你把一些不一定是大和小的关系而就是分出它的这个实存性，而是要分析它的本质，就是分析他们的本质的时候，就说心的本质一样，外在物性外在物质也没有任何实存的本性。所以经由这些最细微的这些物理学家的这些发现，刚开始坚定地认为这些是有这种实存的主体，最后发现好像他们也在事物分析到穷尽这样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可以找到就是它是以能够自立的方式能够存在的一种力量，一切都好像就是怎么讲呢，在最细微的层面越来越可以细，然后以前这类的什么细微的很多科学的概念里面有这类的。那这些不管是什么粒子，粒子又分很多种啊这类的意思，大概这些继续分的时候，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解释它的存在的这种基础，但是它的确存在。好像如果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如果是用特殊的机器去看的时候，它有这个性质。那最后说有一些是甚至是他们是矛盾性的性质的存在，就是要不然动和静的这种同时存在，或者是场和粒子什么这一类的概念。然后就说好像这是为什么那个量子力学的这些大师科学家对于佛学的研究上面很感兴趣，主要是量子力学也是比较就是主要的一个科学的一支，所以就是说他们所讲的是不是共同的，是不是甚至佛法有跟他解决量子力学上面就是很难突破的这些上面都可以就是圆满的诠释啊，这些上面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人曾经好像有一些大的被西方人问到说怎么样认证法无我这些教法，他说你先学一下量子力学，然后学好了以后就再给你就是点一下就好了，这样的意思。所以可能就是在外在的坚实真实不虚的这种的和固体和什么流动的这种的液质的体，和这些因为化学物理的发达以后，就是场能量这些变化上面就越来越有能力，就是很细微的把握。 佛学上里面虽然有很多概念，但是说没有实证的这种给别人看，然后用数学公式来推算或者是推出来，让别人就是能够直接了解，这些上面没有那么强大。所以说法务我的这些修行上面，就是科学发达的话有更多的帮助，仪器发达的话有更多的帮助一样。所以但是就是说现在反而好像有，对于平时的习气来讲，这两个都是真实不虚的。对于这两个都是毫不怎么讲呢，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啊，好像那有一个人需要解脱，有一个众生需要解救，那就是这是名言当中的需要，这样有因果可以遵循，缘起这些是不相矛盾，在这个后面里面也是有的。但是开始看的时候最难突破的，就像一个果子一样，壳一样的，外面的壳你那个打碎不了的话，里面的那个人也吃不到一样的。所以怎么讲，你不需要证明有，因为这是大部分的这种的名言的时候，名言界世俗当中呢，就是大家已经有的一个概念。但是如果你要真正证明其有的话，反而能够推出无来，就是或者是你要寻找无的时候，反而还有时候就觉得好像那有才对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走不出来。所以我在想，也许你们就是静下心来，就是甚观禅的这个部分的话，心里面就是说哦，那用心看心了，就这种的修行就是很经典的，说自己的心在何处，然后怎么讲呢？就是住于何处，去于何处这类的上面，稍稍做一下这个禅定，这样的话也许有意义，不然的话，就是毕竟个人的体验是最强大的。一样的，就是然后是观心，就是简单的是观念头。以前有一种的观念都说就是这里面有吗，就是没有住处，没有来处，没有去处，就这三个就可以。这个就不敲了，就观一下。 所以这个后面呢，就是有这种，就是说，如果就是主体这个主客的主体的心，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讲呢？像外界我们就是眼耳鼻舌身当中的景象一样的一种任何特殊性，它都不具备。如果有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属性的话，好像这种的现象的这种的感互动的话，能够怎么讲归类或者是定性这样的一种特质，所以它不没有任何物化的特质。然后如果说主体的凡夫的我，是不是就是说的一样，这些器官里面呢，就是这也是一种很经典的常规的一种方式，说哦，器官就是其实就是细胞，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微尘或者是，这样子，所以它也不具备，它就是肝就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功能，但是没有说是它能够有独立的意识这样子，存在于这个里面，最多有就像我们医学上面来讲的话，就是神经的反射区一样的，就是没有这个特点。然后如果说外境上面和色身肉体上面都。找不到一种实有的对境的时候呢，实有的本性的时候呢，那我们所就是感受到的、见到的一切的万象，听到的一切的声音，就是一切的味道，一切的这些，怎么说，触摸或者是这种温暖和热的粗糙和细微的这些感觉，这些都是一种怎么讲呢？业力的幻象。并没有，就是实际，因为性本身主导这个的，就是它没有实存的本性，外境上面本身也没有实存的本性。那与外境和这个互动的当中的这一切色身香味触法，或者是说，怎么讲？眼耳鼻舌身意，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舌一根这种12节18处的这些呢，它也没有什么。你不能把它定性为说，我见到的是常或者是无常，因为他们无自性的特质已经完全显现。你不能说他们是有漏无漏，或者是说，生或者是不生，空或者是不空。所以以此类推的时候，会发现说，哦，原来的确，一样在圣意当中呢，一切名言当中的这些实存的东西呢，显现的这些真实呢，都虚幻如梦，没有梦也梦里面的这些哭泣，梦里面的这个。恐惧和欢笑一模一样，所以，这么讲，夜里演绎的一种的梦境一样的，就是如果你说从课程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有一种像这样，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佛法修行上面真正比较重要的，像这个里面一样，先区分二谛，然后学的话比较怎么讲呢？容易了解，容易驾驭，不然的话，像缘起性空这样的道理的时候说哦。那性空的部分是究竟的部分，是圣意的部分，然后缘起和因果的部分呢，就是世俗的部分、名言的部分，所以他们一点都不矛盾。越懂得这个圣意的这些智慧的时候，越能证明缘起的这个因果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层面就是佛法微妙的地方样子。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上一次是。我来读一下，可能我读的不好，但是我也读一下。这样的话，宝积经这个这里吧，好像是第26页，好像。这已经前面这个已经有了，就是说，就前面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好像26页之前的，就是说那个，如果仅仅是就是。停止心理活动啊，这些的话不能够真正的，了解无就是空性无自性的这个道理，也没有就是理由，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就是仅仅是停止作意的话，就是说， 他没有能够这个光明的一部分，就是能够抉择，或者是能够产生智慧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是上一次我们也说，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一样，甚至在藏传佛教里面也有这个，说有一些呢特别强调修机制禅，特别噶举派这个传承的话，特别强调修机制禅。然后像格鲁巴或者是其他尼玛派的这些传承，特别达赖喇嘛的这些传承里面呢，不那么强调，就是一定要把它修到很高的境界一样的。所以，就是怎么讲呢？机制禅修一段时间，然后就用圣观禅。好像这个其他的我的一些上司他们也说。在他们的这些证悟的历程，或者说他们也没有说自己证悟了，但是在他们的这个修行的经验当中呢，就是圣观的这个禅的修行呢，真正的帮到他们巨大巨大的就是进步，所以就是机制禅的话，好像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种的经验，或者是一种铺垫一样，就是圣观禅真正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这个意思大概。所以在这个里面也讲的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仅仅是有机制禅的这个，现在好像因为什么呢？现在整个社会都有一种趋势，就是像这边美国有个 John Carbison 还是那些，他们有个Vipassana 什么Society 还是什么，反正有些这类的，然后社会上也比较认同，他不要你真正的去洞察圣意的这些。他只要求你心不乱呢，烦恼暂时可以放下就好了。所以，对于一个正悟修行道上来的人来讲的话，好像走了一半的路就停下来了一样。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现在所需要的就这么多，你不要给我更多，或者这么，有很多社会组织，他们也有，好像就是英国这些有吗？就是把它当做一种的治理社会的一种的药方，减少医疗开支。然后减少暴力，还有就是各种就是国家支出这些方式，包括就是心情不稳定的这些神经病啊，或者是精神病的医院啊，都流浪在街上的，很多人是心理问题嘛，很多是。所以说，你能够就是慢慢减少这个暴力的这些成分啊，所以这样的话也功德很大，就是所以就是非常提倡修这个部分。特别是上班族，普通人没有真正的已经产生完全的暴力，或者是退休以后的忧郁症啊，或者是他们这种怎么说老年痴呆症啊这样的没有的时候，你可以提供这些机制禅啊，就是正念的一些修行呢，让他们怎么讲呢？保持一种健康的人生品质，所以这些力量很大，所以好像。反而圣观禅就是比较忽略的，好像有一些部分呢，他们也专门也有这些讨论这个，住客非二元的这些什么组织啊、活动啊之类的，但是这个远远没有像正念的这种学会或者团体做得更活跃，他们，所以这个里面，那就是，宝云经当中也开示如下：一位善于分辨过失，的修行者，他从事观修空性的瑜伽，是为去除一切细论分别，虚妄分别。由于他不断反复地观修空性，因此当他全面地寻求吸引，且令。寻求吸引心，且令心欢喜的对境时，对境即对境的自性时，了解他们心吸引的什么心吸引心，且令心欢喜的对境即其对境的自性是空的。进一步检视心，他会发现心也是空的。当全面寻求心认知的对境自性时。知道这也是空的，当他以这种方式获得了解时，我们可以说此人已进入无相瑜伽。上述内容唯有透过全面分析， 修行者才能够进入无相瑜伽。所以主要是说修空性的这些好像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分别念，去除这种妄念，分别念，分别执着的这些。所以一旦有分别执着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诸客二元的世界，当然就是以善恶好坏取舍这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分别念产生的更多的这些怎么讲呢，期待或者期待恐惧，这些都产生于这种分别念。所以在这里面说，哦，外境的这些对你好像你要求取什么，外在上面内在上面有世间八法嘛，就是说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以及疾苦什么衰损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心里面会有感情，会有反身反应。外在上面呢，有人你想要接近，有物你想要获取，或者你想吃喝，或者是这类的所有的向往要去一个地方，这样的是外境。所以吸引的外在的这些境和内在的概念上面的这种的就是对境呢，都是没有实存的本性。所以如果了解到外在的色法和色法没有就是无自性的这种色法，以及心本身投射出去去寻求这个无自性的外境的这个心也是空的，所以只有这样的时候就是修行者就进入无相瑜伽的状态。所以后面又讲了这个重复讲的这个部分，这个是不是上一次我们没有，这个也是这个就是说就第一个昨天就是心的部分，就是人我的部分嘛，就是外境的对境的这个部分是法我。那这两个度不是说一方面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而是两个度空无自性的时候呢，就是进入这种无相的瑜伽的这种的状况。说你的心已经远离了执着所知和能知这种的状态，因为能所都是空性。然后接下来以后说上述内容已经非常清楚的说明，仅仅停止心理活动及作意，不用去智慧去检视事物的本性，是不可能进入无分别的禅定。这个就是没有观察就是心和物对境的这个自性的情况下，仅仅是让心停止作意，让心无念呢这样安住在当下，这样的话他说这个并不是一个智慧的方式去检视事物的本性，也不可能产生无分别的这个禅定。因此如上一般，修行者透过智慧如是的观察色等物质事物的本质，然后修习静虑，而不是将心安住在色等之上而静虑。因为呢那些色等不可因缘得之故，所以因此我们将这称之为，将这种静虑称之为无住静虑。所以以前我们就是修机智禅的时候，它有特定的一些修行的一些模式，就是说你看一朵花，你看一滴水，观想自己的心是一颗水一滴水，或者是观想一尊佛，然后就是或者我们曾经做的这个观想一个点啊之类的。那说这个如果就是有没有去用智慧去观察外境，而仅仅是让心投射在对境上能够闻得住的话，这个并不能就是将看到色就是修行上面能够进入无分别的禅定以及无住的静虑上面。所以因为这些色法这些都是不可得，就是无自性的这种缘故呢，就是如果你用这种的方式去禅定的话，只能得到一种的宁静，但是不能够得到智慧，或者是这样的意思大概。也许你们读吧，这样的话也许好一点，你们轮流读一下，要不然我读的话你们都快瞌睡，读的一小段一小段的读一下，这样会也许
因此修行者是以智慧色得一切事物本质，
那个已经读了下面。
而在不可圆灯的情况下修习禁律，因此可以称之为智慧出生的禁律者。这就像虚空藏经及宝曼经中所开示的一般。
修行者继续，要不然那个旁边的我忘了，这个基本上能够这跟前面的这些一样嘛，就是因为修行的智慧抉择一切，这是圣观禅的特点。然后因为色啊这些心啊这些都是不可得的缘故，所以这种情况下修禁律被称为智慧殊胜。所以主要是讲圣观的这种空无人无我法无我的这种智慧的摄持，或者这种的了之下在入定的这种的禁律者。所以对这个有特别的一种怎么讲呢，赞叹说智慧的这种殊胜禁律者。然后王宇，
以上所述那位已进入菩萨交流无我及法的菩萨交流无我及法无我是真的放下的修行者，由于没有其他需要全面检视及观察的对象，因此他已无寻思及思察，全系列以不虚妄分别及专一的作用能任意的进行，而不需刻意造作，此时可以非常清楚地观修真理。
就是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如果已经放下了万缘，就是你也不再纠结于你自己的就是的感受，或者是这些眼耳鼻舌身带来的各种的这些怎么样触动，也对外在的一切现象就是都本性都没有已经完全了达，所以就说你的这种禅定的对境，或者这个已经不是心和心所对境呢，就不是你所就是视察和这些视责的对象，所以就是远离一切细轮而专注的就是安住在禅定当中，所以不需要刻意的用一种的相来维持你的这种的定，也不需要就是说怎么讲呢观察心念头，所以这一类的就是已经了达了这个心和外境的这个本质。所以说修无人无我法无我的这种状态，全面的这种怎么讲呢，检视和观察对象已经没有需要这方面的这些已经观察过了，然后产生了定界以后再安住在这个上面的这种圣意的修行呢，就是说没有任何造作，没有任何分别，然后就是空真见的这种的智慧越来越清明，空真空就是人法俱空的这种的证悟的这种的力量就是越来越显现，所以这个时候非常越来越清楚的安住在其上，这其实主要是指的是空正见的智慧。然后再读一下，再读一个。
若觉察心相续因为神志模糊与睡眠的影响而变得不清晰，心落入沉默或担心其落入沉默之时，如上一般，这亦令人感到非常欢喜的事物而止息，然后因非常紧密的支持真如这个可能性。短暂时间若觉察如于意念其观想及游戏的情景，心变得亢奋，或担心其落入掉举，那时如上一般注意无常的定心建立的事物，而止息在意，然后令心不造作的境界真
如。这个上面就是说，当你安住在这些空正见的智慧、空正慧的这些上面空性的真如的上面去禅定的时候， 如果还是会，不是说一下子你知道了以后就没有任何情绪，没有任何这贪嗔痴的概念，还是会交替出现很多的这种的欲望，有时候是恐惧，有时候是嗔恨，有时候是愚痴，这个上面主要谈那几种贪嗔痴嘛。说贪的时候，肯定就是你如果虽然你在概念上面了解了以后，当你在禅定的时候，外面有声音，如果吵闹有吵架的声音，或者是飘来食物的这些飘香，以及这样的时候呢，还是会跟着习气，就是你的反应是还是在那边顷刻间，你的心就会偏离原来的这种的境界，马上就跟着这个风一样的，就是风吹到哪边的时候，这些诸火或者是这些纸片就是吹向哪边一样。但是它包括这里面提到三种这个贪嗔痴的这些障碍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一的就是对于这种对治的法门，贪尽出现的，并没有说在你那边就是入定了，很就是讲很正规的时候出现的时候还是不太容易的，也是有的入定，但是更多是就是说平时的时候，你没有打坐的时候，平时你在怎么讲呢，工作啊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呢，心跑了好长时间，甚至跑完了好久都没有意识到，甚至也不曾回顾说刚才的心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修行的意思就是说，从原来开始你的心乱跑，一点都没有就是顾虑，没有任何反思，没有任何内心的状况下，到可能发生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就是回头向内自己的心上面以及贪嗔痴是显现的这个对境上面的观察，以至于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你在发生这些的时候，你能够一下子意识到我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然后可能渐渐的就是说怎么讲呢，在没有发现可能预见的这些上面的时候，已经怎么讲溶解了，就没有什么这些特点。但是在这个上面来讲，贪欲增盛以后，心向外散射的时候，说修这个白骨观，这上面是不净观啊，修习不净观，不净观有，就不净观讲是讲的，但是就是说对特定的一些贪的对治上面就讲不净观了，然后包括就是多少种不净身体的这些不净啊，包括这样血肉体鼻涕什么尿湿这些啊，对，我们好像没有讲到这部分，也列出来好多好多一长串的词，骨就是修不净观是。是，但是不净观的话主要是对治这种贪啊，对于人啊，对于这种的，特别是对人执，对于俊男美女的执着说，也基于对自己的身体很执着，人说我自己的是要化妆啊，要打扮啊，瘦身啊，这样一直这样想，最后想这些也可以做，但是同时你不要忘记，其实就是以前很多法师都说臭皮囊这样的事，然后这个身观禅的话主要是对境就是空真见，所以如果就出现障碍的话，在这上面讲的一样又出现这个对于人法或者是人际现象的这种贪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对治的时候可以用就不净观啊，这样子。所以说如果不净观，以前真的有一些往上放的那种东西啊，就好像是有一个那个是叫什么活佛，我忘记了，其实这种嘉荣地方的一个活佛，他有一个网站，那个上面做了很多那种的图片动画一样的，然后不净观啊或者是就是白骨观啊这些弄的，就是真的是让人一下子你可以感受到，以前也没有这种的技术嘛，动画的技术的话，现在一下子一个很好看的美女还是怎么样，一下子骷髅一下子干尸这样的出现的时候，你也觉得这个反正现在心肝肺的照片也很多嘛，所以就是让看的时候让人就是很直接触动的。秘法也不是秘法的，但是如果我们说事部序部无上序这样讲的话没有，但是本身大圆满的这些传承里面有没有讲这些呢，有讲。 他但是不会把它作为就是最主要的这些修行里面，不是讲这些。嗯嗯，对，是是。哦，应该一样的，南传是一样的，这个是一样的。
非白五观也可以修上一观、圣一观，修白五观修到的时候也可以心识离体，都是可以的。
嗯。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嗯，好像真正仔仔细细想的话，真的很有用，就是修不净观、白骨观这样子，越恶心的话越好。你还没有吐出来的话，还没有修好，这样继续修，这样最后到你真正的有一些有人说法嘛，说，我好像吃了这个，你怎么讲呢？黄疸病的人吃了油腻的食物一样，就是我们吐出来。以前有一些修行人就说见到这些就执着的不一样嘛，就是训练的不一样。但是密宗里面不强调这个，其实就是觉得怎么讲呢？密宗里面修静观。就是哦，就是一切本质清净，不就是没有任何清净的意思？不是说因为它清净，所以你要执取它，所以本身怎么讲呢？离于这种好坏善美这样的，所以你不用给它贴标签。说不好的时候呢，你也有这种执着，说你一定要排除或者是一定要拒绝一个东西，害怕什么东西一样的，所以你就放下就好了，你就不用就是特别要，对呀、啊。你一定要给他弄怎么讲，但是意思是说你要清净观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白骨也你也觉得挺好，脓血也挺好，没有什么就是说脓血不好要吐出来的话又是一个下等的境界。但是所以怎么说呢，就在这里面的话主要是说修这个内心产生这些贪执的时候呢，开始修不净观这些，让你的心呢稍稍摄受一下，然后汇注到这个空性的这些对境上面。如果产生这个贪嗔恨的境、不愿意的境的时候，就是说，主要是不是那么嗔恨的，就是说不愿意的境，可能是因为就是修行的厌烦心，对于修行的那种不欢喜，没有那种的法喜，所以这样的话也产生一种就是修行有什么用嘛，或者是说我这样做的话到底有没有就是这么讲的最终的一个成果，产生怀疑啊，或者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呢、啊、对法没有信心呢、啊、或者是说有些人有这样，我觉得哎呀，我最聪明在于就是把我自己这么讲的，就是好像我做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作为而已，其实也没有什么，这样有一种的怎么讲呢，对怎么讲修行正悟上面的没有显现出正量的一种的失望，就是产生一种退缩的畏惧的心，或者是说、啊、有这么长时间，明天我今天我修了6个小时，明天就是我修的时间越来越短，然后最后可能就放下，这样放弃。有一段时间没有正量的话，反而或者出现一些违缘的话，会怪三宝，怪自己的修行，怪法，这样说没有保护我，没有加持我，那我就也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也是真的有的，这种人也有的。所以就是说在你这样的时候呢，能够了解说、哦、就是种种修行的功德啊、三摩地禅定的这些禅定的功德主要是然后你看不到，就像有一些人一样，你天天守着这自己家里面的花的话，一天一天一个小时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哦，花已经开得那么高，像小孩子长得几个月不见就长高了一样。修行需要耐心，但是现在正好人现代人最没有的就是耐心，是吧？有很多人有这种，是吧？嗯，怎么说呢？悟道实地这样讲的时候呢，想哦，我就是这几个月跨过去第一道，然后再过几个月跨过去第二道，然后我一定要马上见到位，然后再往上快快的就是游过去这样。这样的想法也有了，所以就是很多特别是大圆满大受印的这些法门的书生呢，这些讲的时候别的人都觉得这些怎么讲呢，期望就是念一些仪轨和大圆满的这些传承上师，就是信心也来自于他们的积功尽力的一种的怎么讲急切要成佛的心，而不是这种很常了解真理而产生的信心。所以这样的话最后没有马上产生的时候，会有这种怨恨的这种，或者是怎么讲 自暴自弃，或者是设法罪这样的用。所以这类的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多就是观察，就是三昧禅定的这种欢喜，然后就是对于前出一切这些这种退失和善意放逸的这种过失。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第三个是身智不清，就是主要是吃的部分，除了睡眠啊，就是也不是修行，就是喜欢就是惰性很重，甚至也不是不能没有圣观的那种的，就是清晰的智慧那种觉察的能力、洞察的能力也没有，就是比较昏沉昏昏欲睡，或者是禅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期望说能够成佛，所以只要就是能够调节一下精神了，就像中午睡午觉一样，能够有一种安适自己的身心的一个，达到这么一个功能，就欢天喜地，就开开心心的，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或者是说真正的不没有产生这种怎么讲呢习惯性的，只能够觉察自己心的一种心理，就是觉察自己的心的一种的能力，不能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有些真的有些修行的怎么说呢就是说觉知的力量很强，就是当他在特定的一种镜像，这是为什么他们在梦里面可以控制梦，就是能够完全觉知自己就是觉察自己的这种的能力很强，然后说他会有一种的怎么讲呢，说这个是不是我在做梦，或者是不是我已经死了，或者是不是我的这种的怎么讲呢，语言或者是行动是不是如法，和是不是合适这样的一个特质，这样有的时候呢不会被这种的虚妄概念或者是贪嗔痴牵引的很远很深，才能够发现它是很即刻的能够觉知的。所以如果没有这种的话，就是说好像是昏沉、身智模糊以及睡眠的一种特质所以如果这样的时候，他是这里面建议就是说做一些令人感到非常如果就是欢喜的事物而止息，应该做什么，就是说紧密的只在空性的这个境界上面，或者说这个所缘仅当做一种空性，空性本身不是实有的东西，但是你有一种体悟，在这个体悟的这个境界上面呢就是安住。所以像一些欢喜的事情呢，就是说给一种鼓励自己说我应该怎么讲呢，有计划的修行，然后而且特别是如果产生这种放弃或者厌烦或者是昏沉这些的心的时候，说我就不用想多，就是最后证悟的时候是怎么样，我应该想到说这一个小时里面我应该怎么样，就是有效的运用这个时间去把握它，甚至这个十分钟我应该好好的去做完它，就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时间很珍贵很珍惜，然后信得人生，信得享满人生，所以就是说受到遇到佛法以及就是怎么讲呢圆满的这些修行的这些时间呢，这些做一些随喜欢喜的，说我其实是很有福报，很有这些有一定的功德，才会有这样的一些享满的时间，那我应该把它彻底完整的运用在就是上面，而不能就是放逸的方式、昏沉的方式去度过这个时间。所以这个呢，就是很多我记得有一些人说感恩的心，就是说对佛法的这种恭敬，来自于就是你对佛法的这种或者自己那种价值，就是很认同、很欢喜，是吧？我们说每个人都有佛性，这一个好像对于很多有痛苦的人或者是有沮丧的人，就是都有很大的帮助，说其实我不是那么差，原来我还有跟佛陀一样的品质，而其实最重要的品质不是他吃饭的习惯啊，或者是他睡觉的姿势跟我一样，但是是根本性的东西，说那就是怎么讲呢变成他只不过是一种因缘的就是跟他一样的成就不过是一个因缘的显现，但是就种子是一样，所以这样的心有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产生一种的心理和怎么讲静静的力量。然后再还有就是说 这上面就是说，嬉笑啊，就嘻嘻欢笑，因为很多人，回忆起的不是一个争斗的人，经验比较强烈的都记得比较清。曾经有跟人跟你决斗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是跟你加油赴世仇啊，这样的话你可能想起来这些人，或者是你的老板对你特别不好的话，也许经常脑子里面有这种。还有一个就是说，人有一种特点，就是人是择善的嘛，尽量的除了一些痛苦能避免的以外，就必须面对的可能会想起来以外，他是会选择性的忘记。这个心理学上也有嘛，什么心理暗示还是怎么样。然后说那样的时候呢，就想起来说什么是我快乐，我在寻求快乐当中就会想过去让我快乐的一些经验。所以如果有这些人和事对你带来的一种的快乐而产生亢奋的话，害怕落入到一种的吊局的里面的时候，就是让心不要太散乱和兴奋而产生一种的就是厌离的心。就出离心呢，就是哦，原来一切都是无常的，苦乐无常，亲缘无常，如果受用无常，这样想的时候说啊，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说执着的，小事情也不要让它占据你的心，说没有什么那么严重的。所以心里面就是产生一种的怎么讲呢，不造作，比较平静的心，然后就观这个空性。所以这个真的是就是具体的一些产生一些困难的时候的一些指导，所以特别说一定非常非常好用的。说修行的时候这样修持的话，再读一个下面。所以所有的禅定里面其实就是这样子，包括圣观禅和寂止禅里面都一个特别害怕心太动，要不然一个是太暗，明暗太明亮，或者是太明亮太活跃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干扰，如果是太暗太怎么讲死板的时候呢又是另一种的干扰。就是怎么讲呢，太死板的时候容易困倦昏沉以及入睡，太活跃的时候就是贪嗔痴的这些境界出来。所以当你在这种上面已经找到一个平衡，说既没有掉入吊局也没有掉入昏沉的时候呢，就不要就是再对峙，因为习惯了继续对峙以后就说还会变成散乱。如果是心本身已经怎么讲呢散乱或者是昏沉的时候，如果没有心对峙的话也又是一种过失。所以最终讲的是过分对峙和不对峙的这两种的过失。然后这个上面说圣观禅如果修习你只强调这个圣观的部分的话，就是说你的定力会弱，因为圣观是本身是这么讲分析式的这种禅定，所以越有分析式的能力的时候呢，就是说明你的心是动的，在细微的层面，就是初始的这种动言而必是身已经没有了，但是越细微的这个层面了知性的本性，这个上面安住的时候呢，它还是一种这么讲观察的这种的分析式的状态一样。所以如果奢摩他或者是 修得越重，皮婆舍那没有修好的话，就是比较忽略的话，又会让心呢变成比较怎么讲呢，就是没有那么明亮，没有那么清晰，所以又是一种的过失。所以奢摩他和皮婆舍呢，昏沉和调聚当中都要保持一种平衡一样。如果说刚才讲的样，就是如果你的皮婆舍那就是没有修，但是奢摩他修得很认真的时候，是也许修好多年的时候，又甚至都有可能就是变得比较怎么讲愚钝呆板，这样的也有的。所以有些人认为就是说境界很高了，你看他好像无分别啊，这样其实就是境界不见得高，但是是因为奢摩他这种修得太多，而没有能够慧力弱，然后就是记止的能力强，所以这样的话都不好。所以这是为什么说禅定的时候，以前佛陀讲的像拉那个提琴，不是提琴嘛，就是那时候就是琴一样，你要找到那个平衡的时候，才能够圆满的就是进步越来越深入。一边是机智，然后再观，然后机智再观，再机智再观，这样的一种能力。如果是机智然后不观，或者是观也观不清楚，但是一直在那边晃的话，就也不行那样的。所以就是现在时间还够吗？还是我们进入提问题吗？还是你们还是继续？那下一部分就是那个直观双运的禅定嘛，下一节课有的话，因为这直观双运的这个部分呢也不会有太多，所以你们也有什么自己意愿，说下一我们读完这个论以后，也如果有些其他的一些论的话，也可以准备一下，就是适合大家的法就是很适合。不然的话，以前我也有上司，他跟我也有这种交代，他说意思是现在的人不可靠，就是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然后有时候在你旁边就是好像显得很有信心，很甚至痛哭流涕，这些都过一段时间就一点都没有影响那个痕迹。所以就是讲这些法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尽量按照这种传统的这种的比较安全的，不是说就是保护这个弟子，主要是目的是说了解他们的相许，然后他们的这种的意乐，才能够传适应的这些法药。不然的话就是法师也有过失，弟子也到时候就是就像以前说的有，就是叫什么放在手上的针，这么大宝没有知道它的价值啊，就是随意甩到这个旁边去一样，就是没有那个。所以另外有一种是很危险的，就是自己去看一些很高深的法的话，这个叫日观缺乏，以后都变成就是怎么讲摧毁自己种的慧根的这种的因缘一样的。因为这些很多法都有护法的这种护持，真的有的，这个护法的是很明显的。如果你在一些修行仪轨里面看前后面有这些说没有过经过灌顶传授的，不看的怎么怎么样，网上都有这类的，都有公开的有的，千万不要看。看这种东西只能就是给自己带来就是没有不成就的因缘。有一个时间到的时候需要看的时候有，那时候不一定要看的，一定要找。还没有到这个时间的时候，不要去急着找这些东西，说啊这个是最秘密的，这个是最高级的，这样想的话蛮危险的其实。所以观什么？再说一遍。观无常的时候。观无常是吧？观无常的话，主要是因为，就是分析，这也是分析嘛。观无常这个部分，如果你有思维这个心法这类的部分的时候。真正这个法最重要的是很普通的，其实很多修行是你需要怎么讲呢，很仔细，不能就像办很多事情，就像那些一样说他们有那种数据库，很多分析的很清楚嘛， 一个是个人感受式的这种的空无常啊，空苦无常无我这一类的修行，另外一个就是你从就是在你的所有的认识的这些智慧里面，一个一个部分的，就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把它就是肢解一样的，就是观修空性也有这种，就是无常也有这种，所以比如说空性外在的无常上面来讲呢，这个就是一般的人都知道，但是还是要自己想的，就是仔仔细细的想，说不仅是我知道这个世间一切都是无常，全部在动，全部都是组合现象，没有自性的现象以外，就是你可以一个一个考虑说，哦，我小时候的照片，你自己过来做一种亲子的见证，说我过去认识的人，然后以至于有些人可以很好的去看一下这种的宇宙形成啊，什么消失的这类的电影啊，或者是然后以后看的时候不一样，曾经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他有这样想，当他坐着第一次坐着飞机进入天空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就是发了很大的慈悲心，他说，哎呀，这些众生红尘当中这些渺茫都在就是为了自己的安乐，就是跑断四只腿一样的在忙碌，说还在争斗啊，就是这么一个，然后这么讲的，他有那时候强烈的一种新鲜感嘛，飞机坐久了这些感觉也消失了，可能所以芸芸众生这样，他有一种突然有一种好像觉悟一样的，是吧，好像说，哎呀，真的是我也是其中之一，一直都没有从天上往我自己身上看一下，原来是这么个样子。所以以前我们在这边不是看那个宇宙什么形成幻灭的一个东西嘛，仔细看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哦，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以前很多这些经论里面都有说，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怎么样，然后就是恒河之沙，的确我们就是一个微尘一样的，就是没有任何那种，所以如果再讲的话说殊胜正是高僧大德一些佛陀的这些无常啊，以前我们像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看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都希望就是跨越时空来就是拜见他们，但是都已经没有可能，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就想到这些，然后说某一个时代佛法兴盛，以及有跟很多这些大医师大这些成就者在世这样的一些时间，有的时候现在就是连那个土堆石头堆都很难找到，有一些是被盗墓盗空了，或者是有一些王城啊，以前阿育王的那些石头啊，那么强大的，现在几乎都是半条腿啊已经砍掉的碎掉的倒下去的，这些以外那么这些大的都没有嘛，所以就是从这么这清远无常，苦乐无常，什么生者必死，立者必倒，寂者必竭，聚者必散，合者必散了，然后就是这一类的，上面去一个一个把它扩大，就是一个一个细的。如果清源无常的话，或者是怎么说呢？合集必分这种的话，就是这个字面上面就太无聊了，没有什么特别要看的。但是你仔仔细细从自己身上和别人身上观的时候，会不一样的感受，有的。你小时候是这样子，然后长大以后就是与你的同学渐渐的离开，与你的父母就是以后会离开，或者是已经离开，然后说怎么讲呢，我们的父母一代与他们的这些父母一代也是如同我们今生这一辈子对我们的父母一样有感情，有这种呵护隐隐，但是他们一个一个就是分开，以至于夫妻之间的分开，或者是这你师徒之间的分开，这样想的时候，无常这种会慢慢融入你的心，震撼你的心一样的。如果你纯粹是没有这种运用自己个人的这些经验的话，就是感触不深可能。如果用个人的这种说，以前我结交过好多的朋友，也有好多的这些珍惜，但是不论好坏都已经好像渐渐的就是远离了自己，然后有一些人甚至就是生离死别，这样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说，然后包括然后反正修无常的应该是非常具体，就是这要伸进去一个一个去想，说二三四这样一个一个去想的话，这个最好的。
解脱，以往的智慧，智慧解脱，
你说的这任运什么顿潮啊？聚解脱和什么外边会解脱？聚是什么意思呢？
聚人就定会
了。现在不太清楚，因为很多说法，但是就是具体这个概念我是真的没有能了解。但是会解脱肯定是，反正就是怎么讲呢，所有证物都如果般若的话，主要是以这种会解脱。我觉得那您说的另外一个是会解脱，是会解脱。聚解脱呢我不太清楚。就是修行很踏实吗？还是定力的原因呢？聚解脱。真是。不是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有定慧什么方便及解脱之类的，就是这后面肯定就是双运的部分特别讲方便。所以在佛教里面，特别是这个密续的这些传承里面，特别强调就是智慧和方便嘛。方便这些里面有，但是就是说稳定的修法，就是不出差错的这种修法，和怎么讲呢，福德因缘具足以后，真的是以智慧的方式，就是怎么讲，比较有超越性的这种修行的方式，这些肯定是差别有的。这是为什么我们怎么说呢，有些道上面也有这种的名字的差别，就是说有一些是说什么我单独记住，我的上司曾经有，就是你做下去一做成就这样的，反正就是一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垫子是吗，坐垫，一个坐垫就是在上面坐下去然后成就这样的，这一类的修行有的。但是你说的那个，
刚才你说那个就大圆满以性观察为主，定力要求
差不多这四个，比如我们九住心的时候差不多这个程度就差不多。
那还没有上
初禅。初禅在这里，对。
九住心的第四。
九住心的。
不需要入正的禅定。
就是你大概是这样的，我也现在忘记具体那个初禅的境界是什么样，但是大概意思是说，因为有世间禅、出世间禅、色界、无色界的这种禅定嘛，四界禅八定都这样分。但是说不需要达到这些，就是无色界啊这种的禅定，这些已经很高了，很成就很高。但是仅仅是这个机制的这个禅定里的部分的话，差不多你能够稳得住自己的心，在比较大概可能30分钟、20分钟这样，能够安住在这个当下就可以。因为什么不强调，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因为定力强而慧力弱的这种的产生这种。但是如果说修定的这些的话，会产生很多奇异啊、征兆啊、神通啊，这样的话会对人很多人有这种觉得自己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它也可以说是往生三善道的一种因缘。你已经有内在的这种的，就是与色界、无色界已经相应的这些功德，内证的功德。所以如果我们说，但是即便是上三生三山道生在哪一道的话，还是轮回一样。所以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不太强调一定要达这个，其实是也花很长时间的一个部分。四禅八定里面本身是讲要长期的一种的修行。 修订的话有帮助，嗯，修订的话有帮助，但是清迈明殿主要也是怎么讲呢，特点的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一个系统，嗯，然后就是有一点像说你不是通过就是直观的方式来让你就是产生这个气脉的运行的这个能力，而是通过特定的这些怎么讲呢，类似于你现有这种本尊的这些修行的基础的话，再加上这些气脉明点的这些特定的一些身体以及心理的一种运作的方式，然后让你的这种智慧的这些脉或者左脉右脉的这种气就是导入中脉来产生这种开悟的这种直接的验证验响应，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怎么讲呢，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大的就是在这样鼓励说，如果你有特定的时间或者是这些专修的话也很好，但是像大圆满的这个修行传承来讲本身不一定需要一定要经过这个气脉明点，也不是你可以就是不修气脉明点的法，然后就是圆满次第的法，就是或者升起次第，你现在好多大的都是这样讲，末法时代的修行人不是一辈子专修的人，所以有点说建议他们在有一定的这个加行的基础，产生一种的信心和清净见的基础上面，如果修一些直观禅定以后，可能就如果菩提心这个具足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可以修这个大圆满的大受印的一些修行。按照就是比较就像你刚才说的，也可能是说这种按照次第然后很稳定的这些细微的次第这些上面都很稳重的去修行的话，那就是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这些都很重要，所以也要修，所以他们也属于事部心部和瑜伽部的这个修行。嗯，
这个不净观里面啊，白骨观里
面，
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事。就是观到白骨，观到后来也是出现光明，修到最后的白骨观。他也提到明点。明点是不是一般是密宗的特定的？
在佛教里面好像不是那么强调明点的这些修行，密乘的里面特别是圆满次第强的部分主要是，但是前面升起次第里面也有一些类似于，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层扣一环，就是说升起次第里面有圆满次第的这些修行的，也就是怎么讲因子一样，从这个上面来讲他们也有种子字啊之类的特别的一些那个，但是到圆满次第的时候可能是更完整的系统的，就是讲这种气脉明点的这些修行，气脉明点这也是修行次第的，就是圆满次第的可以说重要的一部分。
这些就是说一般不随便
讲，
是
相关的介绍也是，但是要有前面的这些修行已经圆满的话是可以讲的，就主要是加行嘛，如果有加行的修行的圆满，然后如果有按照比较圆满的来讲，入心论的这些修行是特别好，就是加行以后修一些入心论，然后入心论的这个都学了，然后修的一段时间这样的时候呢，就说也有中间的一些部分修行的也有的，但是直接可以进入本尊，然后再本尊以后再修气脉明点，但是一般本尊的修行也会让你有一两年的时间，也是有些是三年嘛，比较常规的有三年三个月嘎举牌之类的，多主要是修这些本尊的修行。
但是如果这个修受这个异性界三位界的话，如果修到一定程度，假如说某一个人他逐渐退缩了，或者他没有信心了，这个算不算犯戒？
密乘受誓言这些的话其实是犯戒，如果就是说你对法就生疑，于法生疑，于法生疑是，然后就是如果特别给你灌过顶的于是生疑，就是对这个法是产生这种的怀疑，然后 这这类的就算是一种，这不是说是完全忏悔不了的，也不是，但是是一种怎么讲呢？非常，就是如果是按照真正的修密乘的人来讲的话，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嗯。
那这里就是说逻辑上怎么讲？我还没得到法，
嗯。对对对，那不是，那你不算是，但是，他是这样子，就是说密乘的话，他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你看那个十四条根本戒嘛，上面有这些具体的一些对于法、对于上师这些，所以你不需要勉强你自己去相信他。开始的时候啊，也不用戒这些特定的法，但是你是一层一层的认识以后，但是有一种就是好像，说你要有一种的。尝到就是说密乘的这些法，以前有这种的经常的经典的一个比喻，说就像一个竹筒的蛇掉进去以后，不是从地狱出来，就是从这个解脱究竟的解脱出来的。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这些都是真正的，所有大的都认同的，不管是任何宗派的这些，对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就是说啊，大家认为其实有些人认为是这样，有些人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子。然后。再就是说啊，如果在密乘的这些特定的清远明点呢，这些在还没有修啊，还不要修啊，还没有就是接受大圆满大受印的灌顶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是说建立一种政治正见嘛，就是说因为要确定自己才是重要的，你不需要就是确定就是法是怎么样的是其次的，因为自己先不稳定的时候呢，就是你见到的这些现象都是不稳定的样子，所以对自己的修的过程呢，就是前面讲的像建立人格也好，建立就是家心的基础啊，自量道的这些机制进展以后，渐渐的对于心识这以及法以及这些上面都有信心，然后可能密乘是真的需要特定的一些缘分，殊胜的因缘，雷生雷世的因缘，如果有的话，你会具足自然的一些功德，就是说就是产生这种信心。那一些按照很有信心的一些人来讲，这个在世俗上面他们会觉得你是怎么样，但是你自己的境界是他们无法知道的，所以不需要去迁就，就是说特定的世俗人的眼光，说应该怎么样，应该这样那样的。但是主要是看你自己的特质，说适合接哪一种的法，对于。就是怎么说呢？所以密法上面就是最主要的是说，你接的这些或者是你要修的这些法，一定是有对这个法有信心的。然后对这些还没有接的时候，你可以去阅读这些作者啊，或者是就是密法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戒律啊，这些做一些了解，说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个特别重要嘛。好像现在很多堪布也在讲这个部分，说要不然就是你已经破戒了灌顶这样，要不然就是没有得到法，这些都可能性都很多。然后特别最就是不好的就是说就是说好像有一些急匆冒进的修行人，愿意从很多地方就是借糖一样的，就是借到很多法 Christmas gift 那种啊，我觉得这个盒子也看一下，那个包也打开一下这样子，但是就是真正的也没有信心，也没有真正的怎么讲升起正见对此，然后甚至有些借了法这样的对法是对一些法的话产生很大的邪见或者诽谤，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如同这么讲钻石裂掉一样，再要粘合的话相当困难一样的，所以就是毁灭自己的修行，所以这些也不是吓唬人的，真正这个就是很多在西藏也是这样，如果有这种的人法师就是破了这个密乘的戒，对上师扰乱的这些心绪以及就是很公开的，也没有什么忏悔之类的以及原谅这类的话，就是没有人在戒法，现在也有嘛，当地也有这类的事情，历史上也是这样子。
这个对互相诽谤，这个当然是很明显。假如说你学到一段时间，觉得没有信心的，那我就不想学，我也不诽谤，好像不是这个更适合学。但是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算反
对？这也可能怎么讲呢？
我改学，我学会别的宗派就学。
对对对。
我就学释迦拉定。
是是是，我觉得这可以，但是我没有看到说教真上面好像没有特别的说。
我也不会说，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法实际上是很好的法，也许它不是我个人，我不说任何 negative 的话，但是我可能中断了，我就不修下去了。可能对我的相续，可能自己因为根气比较不 match， 然后就学其他的，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是合适的选择，我觉得真的，因为怎么说呢，可能也是某一种的因缘了。如果你怎么讲呢，对某一些法或者是这些没有太大的这个觉受啊，或者是相应的这种，但是如果你心里面还是清净的，就是觉得可能只是跟我不相应，这样觉得话，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是一个过失了。但是如果就是说这个不一样，像现在我们传的法是一些论，主要是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你接受灌顶以后说这个仪器说法这种的罪，这个是有的。接受灌顶了这些以后啊，然后说这个就是怎么讲，有一些好像法师说建议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呢，远离或者是这种的有的。你这个好像就是好像最减少伤害性的一种的方式。但是有一种就是说你要前面接了灌顶或者接了法以后，说我这个是我是不想修不想学，还是我没有来得及，我也懈怠了，也是一种慢法嘛。还有一种叫奢法罪的，这个是一种罪过，就是说就是这个法我得到了，现在我不要了，这样想的话这个是一样的。以前就是说十四条根本戒里面有一条就是说就是你对于其他的宗派或者是自宗的这些法的话，产生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没有珍惜，就是没有说甚至就是产生一种厌烦的心，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其中一条，是吧？不过我觉得就是这些要慎重，真正比较慎重。不像你买一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医疗保险啊，这样以后说这个保险不太好，那去买一个另外一个这样。但是心里面要想清楚说这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身口意义上面，以及作为一个三宝弟子是怎么样应该行持，这些上面要想好了以后做的话比较好。当然可以。
因为那个我觉得你想说对某一个法感觉到的话不适合自己，不想去修。我觉得两种情况，大概有两种情况的。一种就是说像你刚才说的，有些人确实有些人是看到这个法之后，他可能他不是对法师修行，他不光是对法师修行，甚至已经是对佛都已经失去信心，对整个的修佛世界信心。那这种情况确实是比较难办。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自己接触的东西比较少，接触面小，然后呢在这个接触面之中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自己已经找得很痛苦了，怎么会找到一个适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再去精进学别的东西，这种呢反而是都能保证自己在身口意的三个方面其实都是还是向着佛法的。但是经过我觉得任何一个佛法，不管是密宗还是刚才显宗还是禅宗还是其他宗派，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大伙修的次第都有一些调整。当你在修行，当在看了就精进足够的时候，再去看密宗，不管是密宗还是去显宗还是谁说的话，感觉到都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而且其实大圆满里面也是，大圆满的法里面每一个其实都有针对去对治的，就像对治我执它都有的，其实就是慢察或者是那个我在想，然后就都是其实
大圆满的法你都看了
啊？
大圆满的法你读了吗？还是
大圆满的法我曾经读过很多遍
哦，
而且咱们的法本我真的是每次一翻开，我就觉得一下子心就
敞
开，特别是特别开心，特别舒服。
是。
但是修法的过程之中呢，我还是有趋势。有些法，我觉得大圆满这本书里面的有些法呢，我特别喜欢。有些法门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放一放。但是我现在再回头再看，我就觉得哇，都很好。
是是是。 是，
嗯，
但是觉得那个，
那、
嗯、这个也算是大圆满前行嘛、嗯，对对对，因为里面有很多上师瑜伽的部分呢、啊，这些算是大圆满的发一些。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就是说，观察法很重要，也是就像观察师观察自己、观察法一样。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但是对你做一些取舍选择的时候，要观察自己说这样做或者是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嗯，从这个原因层面找一些观察的话，也许你就说、啊、怎么讲，不需要，你不需要特定的放弃什么，你可以就是好像是一个那个样是吧，你把佛法僧三宝都在上面拥有，但是其中就是针对性的，就是说可能个人是特别的特别的这些因缘和这些的话，有针对性可能很好的法门，像有一些人说、哦、我就是对于色贪色的很大，当然这个可能对于白骨观的修行真的非常有力量。然后如果是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业力深重，觉得还有洗不净的这些罪障的话，可以用金刚萨埵修行的一些法门。很多人觉得心里很憔悴的时候，就是好像很有力量一样的，就是要修一些。如果有些人一念信心很足，这样的话就是修阿弥陀佛啊这些相关的法门的时候，觉得怎么讲呢，我不想学那么多，但是就是已经具足了一切信心在一个信念上面，这样。所以法上面真的有的，但是就是说这一按照密乘的弟子这种的来讲的话，一定有一种显密宗大小乘，这些都是佛陀所传讲的这些法。所以就是一样，就是有这种的信心，我觉得是应该的。嗯，那比如说像四谛十二因缘之类的法门讲起的时候，真的是怎么讲呢，在殊胜难得，非常殊胜难得一样。像很多大圆满修行人也是这样，就是他们讲到这个阿弥陀佛净土净宗的这些修行呢，这些的时候极其怎么讲呢，尊崇，极其有信心。然后看到好像有这种，上一次我也是在那个我们家乡寺庙里面有一个法师，就是有很多境界出显现的，他也讲了一些，这个私下讲的。但是他就是对于那个噶玛伽梅仁波切的那个极乐愿文呢、啊、就是放在床头上天天在念。所以按照有些人说，你是得到这些无上的这些密续的人，怎么就是也不需要就是极乐愿望啊这些的，这些不会，不是这样子。所以从法上来讲的话，最主要是传承上面，如果接到的话多珍惜，传承上没接到的话一样恭敬，这样的话好。嗯嗯嗯，不过
圣贤道家了，三界都被你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你耳朵怎么样？还可以啊。
知道，回家。